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看似属实但实际上更属灵的东西啊，请大家听好，你今天既然来了，就有奇妙，就有恩典啊，就冥冥之中就有很大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大概用一个小时。今天的内容很多，我本来就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们人这个罪到底跟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基督教是一个关于罪的文化，它影响了西方这么多年，2000多年。那么中国是个什么文化？中国到底是个文化？我们也谈罪啊，孔子也谈修养啊，释迦牟尼也谈人的要觉悟啊，老子也谈人的执迷啊等等，好像我们对人也有弱点，也有看见啊。那他跟基督教谈的这个罪是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问题，谈一谈起罪，我们的话题很多，所以关于罪的问题，我们至少要用10讲才能谈完。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一讲，在罪当中，我们人生命到底怎么去理解，怎么面对，怎么超越这个罪。这样就简单谈，但是当我准备的时候啊，就准备了很多，所以有一些东西我快快的谈，我用图画跟大家啊用图画，因为要希望图画抓住大家。另外一方面呢，关键点我是稍微重点谈一下，所以希望这一个小时能跟大家谈好。因为以前基督教进中国的时候，关于罪的问题对中国最恼火啊，中国说我啊对上我有效果，对下我有慈，对朋友我有义，我怎么是罪人呢？这是中国历代的受孔子影响的人都是这样看法，所以这个看法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的爷爷，就在座的你的爷爷那辈，就是最进入中国的时候最难的，而是他们说我不是罪人啊，我尽一个公民的本分，我尽一个父亲的本分，我尽一个丈夫的本分，我尽一个员工的本分啊，我就是好学不倦啊，我非常有民族的正义感啊，我同时很有同情心，我一生也没有作奸犯科，我怎么是罪人呢？那到了我们的父亲那一辈就看到了文革了，所以就发现人确确实很怪啊，很怪。那西方更看到了2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所以中国人经历了文革以后，尤其是经历改革，所以改革以后看到人的贪婪，看到人的那种攻击性，那种自我保护那个攻击性，所以就觉得人确确实实好像罪人啊，他有一个张力的。到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呢，我们就说哇，这小孩整天啊迷恋网恋，整天是个网虫啊，整天就像我们子天弟兄分享的，我是一个什么呢啊，家宅男啊，我是宅男。这样我们现在在网上聊天，在网上恋爱，哇，在网上 dating， 哇，这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我上次曾经分享过一个在美国留学的非常好的一个，当然去美国都是享受政府奖学金，也孤独，他进入网恋，进入网恋以后也是跟一个南京的人啊，去一个姐妹，他不是个弟兄，他不是个男孩啊，去进入了一种网恋完以后，两个人定时间都到一个宾馆去，他从美国飞过去，他从美国飞，见了面以后不像想象那样，无论从气质到教育不像一样，所以他就占着一个优势，他是男孩，他又在美国留学，他有这个方面，所以他扭头就走啊，就是但是同居了，扭头就走了，对这个女孩伤害极大，这个女孩在当时的感情冲动之下就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案例。但是在人心目当中，对人的这种孤独时候那种软弱，对那种肉体精神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那种软弱，就每个现在孩子都经历的，尤其是什么呢？离开父母，然后到海外留学完以后，我们平常早上这几个小时好对付啊，大学班级我们努力，最难对付的是晚上，对不对？大家一笑你们都知道了，最难对付是晚上，比晚上更难对付是周末，比周末更难对付的是公共假期啊，尤其是春节快到了，春节哇，我怎么办呢？怎么办？网虫吧，网恋吧，网恋完见面吧，见面完同居吧，等，最后就衍生出很多很多怪诞的事。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样的属灵家，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弟兄是蒙福的，姐妹是蒙福的，我们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蒙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到了周末，我们不再感到空虚，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有查经，我们有聚会，我们从周五开始就兴奋起来了，啊，我们周日，我们周末。是不是这样？我都是这样，所以我到最后全都是这样。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怕 节假日，因为一有节假日，我们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还有郊游的活动，我们交流，我们还有在一起。我们以前家庭以前是四世同堂五世相长，虽然有家庭的矛盾，但是非常丰富，哇，表亲表弟侄子外甥我们很多。现在来讲呢，没有了，三个人的家庭冷冷清清，所以过年就变得啊，那不是像过年了，那在家就成为啊电视机前的一种囚犯了，我们就变成那样。现在我们在这儿过年热闹，你看现在今天来了有八九十人，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每个小组也有二三十人，所以我们现在的过年是现在三十以下的过年无法想象的过年。所以只要大家看到神原来希望有一个大的合一，而不是有一个化整为零，而是化零为整，这样的一个心意，这叫做基督教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美好的不得了。所以在座的小组长，年关已近，你们一定要打算好，你们要做到四世同堂的属灵的家长啊！四世同堂，你们应该是二世、第三世的属灵家长，所以你们应该做好属灵家长，要为我们同胞，无论他信主没有信主，无论他信的深浅，要给他一个海外的神家里的归属，他不光是一般的归属，是神家里的归属。所以大家一定要马上，如果你能跟我们大家在一起，新来的朋友在一起，你就会进入这种实际啊，一点也不虚的。那么说到一点，我刚才说了三点，从上午从我们祖辈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正人君子，至少我愿意向正人君子，所以我不是罪人，我也没有让你抓住把柄，我没有什么犯罪。第二个，到了文革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的贪婪啊，人的无情，人的诡诈，怎么办呢？人的不可靠，所以我们觉得人可能有点罪。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人的无助，人在孤独之中把人很多的啊都给叨弄出来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发现确实是人自责。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基督教谈的罪呢？我们说也是也不是，是它是基督教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当中不完美，至少跟我理想当中我愿意做的那个不完美。就我常常用这个东西，就是说哪一个人你认为你人是完美的，好，我们就假设就旁边有一个摄像头都给你录下来，然后我们当众我们给你放一下，哪个人说我可以啊，我明天我就去录完以后把这一周的给大家放出来，我告诉你有可能里面三天你都不敢录，三天当中假设我们再把你的动机都给录下来的话，都给播放一下的话，就没有人敢这样做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生很奇特的东西啊，这是人生一种不完全，一种残缺。但是这个残缺它背后有更大的一个残缺的根子，确实众说纷纭，我们就不知道，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人似乎不完美，但是不完美背后一个更根本性的不完美，更原因性的不完美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个最后的更深的不完美，而恰恰在那个不完美身上我们都被蒙起来了，我们都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就把圣经的最后那个不完美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原来圣经这部书是让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敬虔的，非常小心，非常恭敬的去看的。也就是为什么2000年来很多很多的人，美国人现在啊，至少有70%他相信是有神的，而且相信我是基督徒啊，我相信基督来的，这样。那么世界上有1/3的人都相信啊基督教，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问题啊，丧失与自主，丧失与自主，就更根本的丧失，还是更本能当中没有丧失，只不过我忘掉了，我慢慢的再恢复过来，所以这就是自主。所以对于人生背后是根本的丧失还是没有丧失，只不过是我暂时的放下，暂时忘掉了我自主的，这成为中国和基督教整个对人生看法的两个分野，一下就分开了。所以对罪的问题的了解，我们基本上都是格物看花的，我们都是误解的。这基督教，我发现基督教从神学毕业生现在牧师很传讲的话，有很多很多这方面信息都是处于一种罪行的状态，就是从人文道德层次上在谈罪，而没有看到罪背后更深的一个缺失。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好，我们祷告，我们求神安静我们。 谢谢圣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恭敬敬把接下来时间仰望交托，因为你圣经将要开启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要呈现给弟兄姐妹们，也呈现给许许多多还不认识你甚至还没有接触过你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特别保守接下来的时间，你要赶走一切属灵的搅扰，让人真正谦卑到你永恒道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残缺不全以及背后更大的残缺不全，然后我们真正的觉悟，然后真正的不是像释迦牟尼所谈的觉悟，是我们真正所谈的一种觉悟，然后扭转我们一生，过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获得那真正的最终的完全。我们求你给我们这个恩典，也求你今天召聚许许多多的新来的弟兄姐妹，有你背后奇妙的祝福，奇妙的救恩在后面。主，我们特别求你的怜悯，当我们追求向你敞开的时候，你一定是你的怜悯赐下你的救恩，使我们建立这个永恒盼望，建立对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完全的盼望，以至于我们活一个真正的愿意亲近你，愿意效法基督那样形式样式的那样的一个人生。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门。我们今天就分享圣经，其实一个主题经节，这个经节很简单，但是它的奥妙很大很大。我今天本来就想分享这一节，但这一节我思考完以后太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不得已啊，我今天就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啊，谈一下。这是圣经当中一部经卷，叫罗马书啊，是保罗一个犹太人写给当时最发达，就好像现在的纽约，现在芝加哥，现在北京这样的一批人，都是高智力啊，文化很高，这个各方面地位很高，是当时整个在欧洲地位最高的一批公民，这样一批人，这批人被主信了基督教，那么保罗写这封信，把整个神的心意啊，基督教信仰的要义告诉他们，这是一部非常成熟的经典。这个经典当中有这么一句非常深刻成熟的话，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就是我们在座的，历世历代古今中外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所以说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一会儿我要继续思想，这里边谈到了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第二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哎，他犯了罪以后跟一个缺失有关系，就好像我们缺失了一个东西，而这个缺失呢是神的荣耀。什么是荣耀呢？我要列位给大家谈一下。荣耀的意思就是沉甸甸的意思，你看那谷穗饱满的时候沉甸甸的，那谷穗越饱满它越沉，最后都滴到地上了，所以那叫沉甸甸。所以荣耀的本意是沉的意思，重的意思，这样分量的意思。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整个的丰盛啊，整个的丰盛。所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缺失了什么呢？缺失了不是你自己的啊某些地位财产，某些自己的某些品格，而是缺失了你人性当中神的一部分，明白吧？而且不是简单的部分，是神愿意整全的一部分，是神沉甸甸的那种整全的丰盛饱满完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缺失了我们生命应该有的但是我们没有的，还是属神的一套东西，而且是一个完美的一套整全的东西。就好像我这电脑现在我刚刚装成了 Windows 7，他给我 Windows 7以后的话，他不是给我一部分其他的不给我，不是这样，他这一个 package 一个打包都给我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缺失了，而且缺失了以后呢，它隐含着一个跟神的关系，就是什么呢？神不给你的，或者是你想要也没有门的，这样。所以你看到吗？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很深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神的属性，但是现在我们得不到了。它跟我们现实当中的所说的那种罪全然不同。我们现在罪啊，你认罪悔改啊，你洗心革面啊，你重新做人，你就可以是个好公民。我们常常这样说，对不对？但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你失去这个东西，你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人，在伦理上道德上社会上可以是个人，但是你如果说缺少了神的东西的话，那还是你。所以这段圣经在天主教有很长的，以基督教有更长1000年的历史。所以天主教有一本圣经，它翻译的啊非常的精确，我认为它的翻译更能反映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版本呢就叫做思高译本，是天主教最 popular 的一个翻译。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他不是亏缺了神的， 他所失去了神的荣耀，丧失了神的荣耀，也就再也没有神的荣耀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现在谁聪明谁能干谁是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有一点，你没有神的东西了。哇，这一点就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就要问，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引向你进入东西。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神性的东西，但现在我们无缘了。我们接下来先谈这一块。那我们先谈一下何为罪，何为罪。这样时间过得很快。那么从儒家来讲，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主流文化当中，实际上但罪的问题，它基本的意思它是这样，就是动机为人，行为越理啊，我们可以高度概括为孔子认为罪的话，就是你行为越过了从周朝给我们规定的人作为一个君子的基本的礼仪规则。那个礼是礼法的礼，它不光是啊现在我们说的法，它是一种礼啊。这个礼呢，就包括人的坐姿、人的谈吐、人的行为，跟上啊是跟尊贵的人、跟偏卑、跟低微的人各个方面的一种行为的一种模式，这叫做行为为礼。在行为为礼，孔子没有停到这个地方，所以孔子还是蛮伟大的。他在谈到更深一步，他说你动机为人，就是你行为没有为礼，但是你动机错了，你也是有罪的啊。他把人带到了一种人生更深一步的地方。那我们再看影响中国很深的一个佛教的文化，他说执迷而犯戒就是犯罪，他又看到了犯戒。所以佛教有一些戒律啊，尤其是他在普救众生呢，他都不杀生这些方面，他有一些跟儒家不同的地方。他说人犯了戒了就是犯罪的，他的戒律很多。我们现在说五戒啊，就是不能饮酒，不能狂语，不能等等的，说了这些东西。但是你要真是研究佛法的话，他的金刚戒，他的出家戒，哇，那戒了几百条上百条的，那不得了的那个戒。但是呢，这个戒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动机，就是你执迷，你执迷世间的一切，包括你自己，你执迷自我，我叫我执，执迷世间的很多东西啊，这些东西，所以也谈到了人的本性上一个动机。那我们再看世俗的关系，世俗关系什么是罪呢？就是违法乱纪就是罪，你违背了什么呀？党纪国法，国法就是所谓的法，纪就是我们的党纪，就是犯罪。那我们再看传统，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它都有一个对罪的某种隐含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违反了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些什么呢？风俗都算犯罪。那么圣经里的犯罪，我没有从本意，就是从啊跟神的关系啊，我们上学的，我就从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圣经里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两个词的字根很奇特啊，它翻译的非常精确，都有一个词，都有一个意思，就叫做未中目标，就是没有打中，打枪崩，打不中啊啊，位置写错了，未中目标啊，没有打中目标，就是罪。所以这就引起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圣经里谈到的未中目标就告诉你罪，它的原文呢、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就是严丝合缝的给大家带着大家进入讲，何以失地？就是为什么没有中目标呢？这个地就是有地放矢的地，就是为什么没有中目标？所以我们从逻辑上，我们从理性上至少这样分解，一个叫做偶然未中，偶然未中，就是我偶然没有打中，你不能怪我，所以我想办法，我锻炼磨练，我怎么的，我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我就可以打中，下一次我也打中，明白了吧？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必然不中，就是你根本就打不中，明白了吧？还有一种办法，你是根本就不可能打中。那我们知道世俗的一般认为人不能达到一个标准，只要去教育他，去规范他，去磨练他，他长大以后就会达到。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同意孔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偶然为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必然不重，就是根本你打不中。所以根本打不中也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叫盲而不见地，是因为眼瞎了，你根本看不见那个目标了，你看不见那个标准了，这样的话你想想他是肯定不会中的，一个瞎子他看不到目标，他怎么去真正打中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见而不能中， 就是我看到的目标了，但是我达不到，明白了吧？就好像用枪打卫星一样，我怎么打也打不下来，我看到那卫星好像一个点在上面走，但是我打不下来，没有能力了。大家清楚吗？你稍微你跟上我的思路，这个并不难的，稍微的思路就好。就是没有中就两种，一种是偶然的，一种是必然的。而必然当中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啊基本的可能，一个是呢就根本就没有那个目标，看不到了，第二个看到了我达到了。所以我们看中国孟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大家带小组的学中文的中国人的，还有就是说每一个愿意为主在向中国分享他的神圣的救恩的，你要把这些思想能背下来记上，背下来，背不下来的话呢，我这个些话呢有很多都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那是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有些背，好了，后来长大一点的背起来的话会难一点，会难，但是还是能背的。所以我给大家精选历史人文当中的一些影响中国人最深的一些思想，所以你如果扣最好，扣的非常好，一扣的有专家水准，你不扣的话，你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啊，在分享一些话题的话模棱两可，就没有这种研究啊，这是不对的。孔子计划什么？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啊，然后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在我里边的，然后呢反身而成，只要我不向外求，我只要回到自己的那个本质当中的话，而且以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本质的话，我乐莫大焉啊，我真正人生最大快乐。然后强恕而行，强行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宽恕别人，宽容的去实践你的许许多的道德的主张，求人莫近焉，这就是接近最高的儒家的标准，就是仁爱一个标准最近的一个方法，也就跟仁爱最近了。这就是孟子影响中国很深的，我们叫做性善论，性善论啊，我们叫做心性哲学，心性哲学带出了一套心性学的实践方法。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告诉大家，中国的人的基本的思路是偶然为重。当然有一些人像老子啊，或者儒家当中还有一些更高层的人，偶然的谈到了说人是不是真正能到那天道呢，所以在孔子的时候，孔子说过一些东西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那个道我想遭，但是我找不到啊，甚至我把生命摆上我也想找，但是可能未必找到。所以孔子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可能达不到，但是到他的徒子徒孙啊，到他的儿子完，孙子完以后带的徒弟，也就跟他相差三代的时候，到了孟子的时候，这个思想就很淡化了，就变成一个非常高昂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全备的一种东西了。所以这是偶然为重的哲学。那么跟圣经另一个经节，也是罗马书当中，就接下来啊，在刚才那段上面的那段啊，有一段经文，罗马书这样说，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义人，义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能达到标准的那种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能种地的达到标准的人，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啊。接下来又谈了一句话，就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明白，我们可以跟刚才我分享的那一点相关，就是他根本看不清楚，明不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不知道根本还有这么一个标的，没有这么个标准。所以没有信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无神论在进化论长大一些，就说还有这样的事是吧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还有什么像基督那样活，还有标准，你谈的是什么，跟我们的太不了解了。所以我在一个中国的前五名的一所大学里边，跟他们人文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在交流，这个时候他们竟问起了基督教当中最简单的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呢，这些人有很多背景是研究基督教历史当中的，那么他关于谈到呼召和使命的问题的话，他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使命的人生，什么叫做意向的人生，就问出这种最浅的很浅的一些问题，基督教很浅的问题。所以你不明白，你不去寻求神，也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你就不知道神圣经所定的人应有的标准。然后接下来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一同变为无用，这一点大家记着，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同变为无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偏离了正路，你想回来，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有能力回来，一种是你回不来。偏离了一同变为无用，就是已经是废物了，你们回不来了，没有这能力回来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就是你想行也行不出来了。这里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开车哇，偶然间走错了，我们还可以回来，偶然间走到啊田地里了，我们再可以再次回来。但是我们在飞机上偶然间掉进去的话，你想再回来回不来了，明白吧？你就回不来了。所以这里边隐含着很奇特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圣经隐含着叫做必然不中。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生命跟一个标准就结合起来了，如果我们的标准定得很低，我们基本上我们说是偶然为主。如果我们标准定的背后有个超越的从神而来的标准，是造我们的人给我造我们的那个存在给我们所定，造物主给我们定的标准，那很可能我们达到了。我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欣赏啊中国体育啊，怎么样，人都在有个阶段对体育特别敏感，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女排啊，女排最强的时候，而且中国那个时候还出了一个叫朱建华的跳高，你知道吧？啊，跳高经常保持突破世界纪录。当时我记得他突破一次世界纪录2米37，啊，2米37是他跳的最高峰。那2米37，那么我说2米38，他有没有可能跳过呢？2米33，2米40，后来他就被人超过去了。现在多少？2米42了，是吧？那我要问你啊。2米40，要4米20，他能跳过去吗？4米20回来跳，他跳不过去。就是你再造出几个线的人的话，再造几个出线的话，就跳不过去。这里边就隐含着，因为就像我们以前学数学算数代数的，就有一个极限的观念，就是一个东西可以无限的增大，但是它有一个极限，它是封顶的，你不可能突破去。你永远加一点加一点，但突不过去，这就出现了一个数学当中一个极限的观念。就会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定的标准是4米20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必然不中的；如果我们定的可能是2米375，那定的时候是偶然为重，下次再努力或者换一个人来上来就可以了。你知道了吧？这里边有一个标准问题。如果标准是按神的标准来讲，我们就是必然不中的；如果标准按人的标准来讲，哎，我可能活得还很好，我不是一个罪人，而且我可能是个大善人，是这样的。这就是儒家和现代的唯物论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和基督教给我们看到另一观念的完全不同。所以一个丧失的完全不能的，和一个自足的只要我通过努力就能的，就把我们整个的两个文化带到了不同的境地，所以影响了世界众多的人。所以在儒家文化圈子当中都相信人可以靠着教育，可以靠积极的努力可以做好，而受基督教影响文化的话没有。我们努力是应该努力的，但是最终的成全一定不是靠我们能力可能成全的。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啊，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很多都是脑子非常好使的，或者是品学兼优的，或者来的话，你一定要记着，你品学兼优，你考托福，以前按照以前的考试，你可以考600、601、670、650，明白吧？这是人可以达到的。但是稍微给你出一个题你就达不到了，明白吧？就给你说了明天下不下雨你能达到吗？啊，你再 smart 你考了啊，你考了670，你考760你还答不出来。你会发现人的智力是有极限的。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快快的放图了，时间不够了，我就这样讲法就不够了，我尽量希望跟大家生动一点，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些话。那么为什么现代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观念？这有很强的，从文艺复兴500年前到200年前的这个启蒙运动啊，到了科学主义的发展，到了进化论唯物论，然后到了我们现在，不是进化唯物论了，我们是比进化论唯物论更厉害的一层次化，我们叫新世纪运动。新世纪运动是什么呢？就是人可以变神啊，就是这样。人你看到西方啊都到处充斥，西方据说一个最大的在教育当中的最大的最盈利最高的产业，就是靠着新世纪运动给我们有一种灵里面的叫做我们叫做自立激励励志这样的一种培训的产业。 你看他现在这个风刮到中国，所以各种所谓体验式教学各方面冲破自己极限都来了，所以这股风进到基督教来了。所以我们就听到前两天一些很著名的啊，所谓著名中国的一些传道人来了以后谈的竟是这些信息。谈的什么信息呢？只要信就可以啊，只要信就可以啊，基督教谈的就是信，所以你信嘛，你富有你就富有了，你信你做毛泽东做希特勒你就可以做了啊，你信当然你信耶稣基督的东西你也就可以信了。谈的是一个很荒唐的很可怕的东西，它这里边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是靠着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叫做 confirmation 啊，自己给自己肯定，好像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不得了的百万富翁，我就是什么，我现在就已经是，明白吧？多么可怕！它这个东西已经隐含，已经大举的啊干扰、穿透、侵扰着啊这个什么了？开一点这个游民，开一点这个好像很越弄越热了。谁能开一下空调 ？OK， 开一个就所以现代人的话，我们先从人的身体来讲，我们有很多突破极限的办法。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啊，没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人自己找一个相对的标准。这是西方啊最有名的一个健美运动员。他曾得了啊什么什么七次的宇宙先生，什么一次世界先生，一次欧洲先生，五次世界先生等等，他是世界西方被西方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这个叫做健美啊这个运动员，最伟大。那这个人还做地产，然后他现在竞选州长，是美国最富有的一个州的州长啊，加州的州长。那我们就看他的体魄很厉害。所以说我们人是最废人没用的人，不行，我们可以挑战极限，可以在身体上达到这个水准啊，你看这肌肉达到这程度啊，这种外观那个程度。但是东方有东方的标准，东方有另一个标准，哈哈，你看我很小，我靠着东方的少林功夫和武当拳法，我怎么样呢？我可以超越你这个东西。所以所有中国的无论从霍元甲到黄飞鸿都会说一个中国瘦小枯干的一个人可以打到西方的大力士，就是我们挑战人体的极限啊，是另一种办法啊，我们可以内外气功的这种结合，最后把人体的一些潜能给激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因为人的潜能是不得了的啊。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前一年不是凤凰卫视前一年就请到了中国现代道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四川的青城山那个道人，公开的就给他录像，他就在水里边以开息法待了四个小时，回来以后又活了。所以人体的潜能是不得了的，所以东方这套以静制动的东西和西方的完全是靠把每一个肌肉的细胞都给锻炼粗壮啊，是不一样的，走的是不同的哲学，它锻炼出的人体的这种功能是不同的。所以人体的功能，像东方来讲的话，它可以发力，它可以很远处可以发力啊，我以前就见过很远处发力啊，不见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勺子我亲眼见的，我不是跟你吹，亲眼见的，这个勺子呱就弯掉了，这是我亲眼见的，这是很奇特的一些人体的能力啊。那么你说这么东西，那我们姐妹怎么办呢？那姐妹也很好啊，你看多么姣好，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无与伦比的没法挑的一个人。你看现代人我们有这种观念，就是即使我现在不行，但是我们人类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啊，女性姣好漂亮到这个程度，男性可以壮到这个程度，或者是潜功能可以发挥到这种程度。那么我们再看这幅图片，这幅图片就反映了不光是肉体上的就外观上的东西了，我们会反映在肉体更深一层的东西了啊，这就是在东方非常非常盛行发达的啊一种人体潜能激发的一个东西，就是瑜伽。瑜伽不是啊这个释迦牟尼搞出来的，瑜伽是释迦牟尼以前就很多很久就存在这个东西了，所以释迦牟尼把它变化一下，变成了佛教当中的一种禅定。所以瑜伽是整个印度教传统，那么到佛教传统当中它也有个禅定，所以在佛教禅定当中四禅八定当中就有瑜伽，所以它本质上就是从瑜伽过来的。瑜伽好到一个程度可以跳起来可以飞起来可以这样，当然就是传说，我还没亲眼见过，还没亲眼见过。那比瑜伽更厉害的 啊，中国也有这中国的瑜伽，中国的 version， Chinese version of 瑜伽 yoga。 一看这个老头，我告诉你，在中国古书上关于中国的瑜伽的记载比印度还要深啊！你回去查一下中国瑜伽，你就知道了，在中国所道家所修炼的一批传统的话，这个人可以，耶稣禁食四十天呢，他中国有一些古书上记载，一个人两三年不吃饭啊。在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部书叫《汉武帝传记》，他曾记载了一个人活了两百多岁，而且经常性的不吃饭，我们叫辟谷，辟谷啊，他完全是啊西风，然后引路啊，然后不食五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历史上书上记载了很多，到清朝的时候还有这些记载，我们不能说这些记载完全是荒诞，但也不能绝对都相信他们。但总而言之，辟谷功我以前是接触过练辟谷的，辟谷啊，不是辟谷啊，辟谷的意思就是谷，就是五谷杂粮的意思，辟谷就是辟谷的意思，就是不吃饭回辟谷。那么我们谈到了人体的另一些功能，在开发以后会突破啊，使我们的肉身的极限跟宇宙啊，跟这些方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一种合一和回应，使我们体能提高。那我们再看，如果假设他们都是对肉体某种贪恋的话，或者叫四肢发达啊，这种头脑简单的话，那我就给大家再谈两个在智力方面人类的巅峰性的人物啊。这个人是谁呀？哎，这个人是牛顿。这个人天才不得了，他小的时候家庭条件实际上是比较清苦的一个人，但是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做实验的啊这个经历，七八岁的时候是这样，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他智力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拿了博士的，然后到了二十岁的后半期的时候他已经拿上了终身的美国啊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到了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我已经不干了，我就研究神学。所以牛顿呢，很多很多的发明，就是包括他奠基性的很原创性的东西，在他三十岁以前搞的。他以后搞的一些东西呢，是把它完善啊，是把它完善，并没有啊或者说啊，他的很多原创性的东西是在三十岁以前的，后期的东西是他不断的啊有些完善。那么他大量的时间他在研究神学，他光对神学包括但以理书，包括对启示，包括许多经典上据现在整理的书稿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字，超过了他写的那个自然法则那本法书的那个字数啊，这样。所以到他中年的时候，他就终身获得这个英国的皇家学院的会长的这个位置。所以英国人对待牛顿就把他变成了他国家的一个人的啊，英国人最完美的一个化身。所以英国人提起牛顿来讲的话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人类完美是我们整个的盎格鲁撒克逊啊，英国这个人种完美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跟他可以相比美的啊，上个世纪有这么一个人，就是爱因斯坦啊。这可以说在智力方面，在智商或者智力方面的话，我们认为或者是大家盲目的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人，可能是最好的人，明白吧？所以二十一世纪啊，评价二十一世纪谁是最有影响力的人，最后既不是什么尼克松，也不是里根，也不是什么戈尔巴，也不是邓小平，最后大家评的是这个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相对论给人带来的太大颠覆性的一些转变，是这个人。所以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个人是爱因斯坦。那么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就是《Soul of Science》。那个作家呢却让我看到了爱因斯坦一个人的一面。所以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把这个东西当神，你了解以后的话你会发现他并没有这么神。爱因斯坦实际上啊，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他的数学的功底并不是太好，明白吗？他的理论物理抽象思维一些东西，逻辑性东西是不错的啊，他的物理东西比较，他也不会做实验，所以爱因斯坦后期的研究完全不是实验。那么他实际上爱因斯坦的整个大厦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麦克斯韦尔的一个方程式。在这个方程式里边，它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它隐含着一个光速的不能改变。所以爱因斯坦实际上是在他前人的这个基础上，根据这样的一个推论最后得出的相对论的一些东西啊，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公式。这公式简单到一种程度， 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只要初中三毕业了，你好好学代数，好什么的，你就能明白相对论。这本书就写的这么神奇，写的这么神奇，所以大家再也不要迷信相对论，迷信爱因斯坦，你就去读那本书，他就告诉你，原来相对论就这么简单，那个公式简单到一种程度，你都可以自己可以理解。他非常奇特的，就是我说的，美国有一个很奇特的才女，这个人叫 Nancy Pierce 啊，这个人啊是美国很有意思的一个基督徒才女。他一个女性的思维历史学把这个相对论写到这种程度，我简直是叹为观止的。我们以前对相对论好唬得不得了，以为好得不得了的呢，他就这么简单的就给你写出来，原来就这么几个公式几个假设。 OK， 我们把这个人类当中两个所谓智力最发达的人，我们代表人类，我们会发现人类不应该是丧失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自足的。只要是我们开发，甚至说我们可以把人类标榜这么好的品质，告诉你我们人类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头脑，再加上集体的协作和积累，因为人类有语言，人类有分工，我们人类有组织和管理能力，所以我们就可以产生出啊，这台电脑，这台电脑就是哪台电脑呢？就是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就在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高度的啊形成了一种密集化的啊，它的记忆力比我们可靠啊，它的记忆力比我们快啊，它们记忆力的话也很方便等等等等，它的算的速度比我们快，所以就是超越很多东西。我们人即使不完美，我们靠着人延长出去的一些能力，最后我们可以天下。所以人类是不是可以自足呢？啊，这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新加坡很快的订了几架大的飞机，这是目前商业用的最大型的商业客机，啊，叫做空中客车，啊，空中客车的 A380。所以你坐某些航线，你就有幸可以坐到这个飞机，啊，据说你们坐飞机飞 LA 洛杉矶的时候，就有这个航线，啊，你就可以订这个机票，就很有意思。这是最大的，我上次给你讲过，它大概可以乘800多人。啊，有很豪华的一些酒吧，还有一些阅览的一些小的地方，这样。那更神奇的就是人类靠着人的这种智力，还把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生物最后搞出来了，这就是所以克隆的第一例最影响世界也是最轰动的，就是所谓的多例啊。那么人类的这种发达的创造思维，还可以有更高超的艺术方面的这样享受。啊，这是卢浮宫的三件宝当中两件宝啊，一个叫维纳斯女神，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再有一个，就是假设不以这个为原模，我们就完全凭空造出来一些东西，而且这个造出来已经影响了千百万个孩子，让他们在睡梦中，各方他就是活灵活现，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形象的，就是唐老鸭和米老鼠。那么你说 OK， 你说那个施瓦辛格的身体头脑发达啊，身体发达很简单，你说那个不管是智力方面，但是人的很多罪恶的东西啊怎么办呢？他说罪恶的东西也好，就好像我们对话一样，一个是从神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他说你说神，你说我们不行吗？你说你看我们也行，我们人类历史上还有这么多的了不得的先师啊，圣人啊，这就是孔子。所以孔子一生用他的教导，用他的实践来实现着他的理想，一个道德主义的一个理想啊，一个科学主义的理想啊。那么中国现代也有这样的人呢，啊，周恩来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君子啊。所以周恩来你看了很多书，有很多人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告诉你，周恩来这个人你再怎么去给他复杂分解的话，周恩来做到头，我们可以现在打出100年到200年历史，这个人基本上也算一个君子，也算一个不错的人啊，也算一个对。所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就是我们现在啊都觉得哇我们很厉害，我们在那个时候比他更高风亮节，是完全错误的。就是你到那个地方的话，你还没过一两招的话，你已经是被砍出去了，明白吧？因为我们的境界各个方面不可能达到像这个人的心胸各个方面的相当的忍辱负相当厉害，任劳任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明白吧？至少我现在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领袖性的人格，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品行方面，在道德方面有他这样的水准，包括胡锦涛。不是，包括胡锦涛意思不是说胡锦涛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还很少有人比上胡锦涛作为一个人的角度啊，那种水准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哦，你说神，你说我们不完美，我们很完美，我们历史上有层出不穷的这样的啊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这种斗士啊，还有伟大的这种圣人们。那我们再看，如果说你说这些人啊一生搞自己的说教，但是没有真正的功业，没有真正证明自己，那我就告诉你，历史上我认为有几个人是很难厉害的，是很难超越的，是所谓的允文允武的人。允文允武的意思就是能文能武的意思啊，他不仅思维各个方面很厉害，但是他其他的这种建功力也很厉害，而且历史也给他们给予信誉，让他们创立了一些非常的名标青史的一些伟业。这个人是桓武和珅，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人是个全才啊，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人。我上次给他分享了岳飞的诗词和岳飞的书法啊，这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诗词和书法，所以我知道他的书法到什么功力，我也知道他的诗词相当不错，相当不错，明白吧？那么近代的，我告诉大家，近代也有一个所谓有点争议的人物，就是毛泽东，就是他所一生所建立的这些奇事、这些伟业、这些东西，还包括他的一些遇上的一些奇特的事，我们也很难有那么奇遇了。啊，当然奇遇当中他一个一个都跨过了，就成为他一生的精彩，所以你没有那种机遇，你就不可能有这个精彩。所以这些人物的话都是历史上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案例啊。那么我们再看这样的两个人，他说如果你认为那种体能非常好、智力非常好、道德非常好、功业非常好的人都是俗人啊，那么我们说我们人类还有人呢、啊、我们人类你看还有老子，这边的话呢是按着真实的尼泊尔人的那种形象，一个王子形象给我们画出来的一个释迦牟尼像啊。释迦牟尼像我们现在看都是印度人啊，就是我们看都是那种印度人长相那个样子，但实际上呢他是尼泊尔那地方的人，尼泊尔的人有点更像啊东方，有点更像中国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生命，他超越现实到一个程度，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冥冥当中的一个灵界的东西。我相信释迦牟尼和这个谁呀、啊，和老子可以代表这种。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人不是自足的，不仅不是缺失的，我们人是相当自足的。如果说我们人个体上不自足，我们整体是自足的。我们古往今来整个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历史上成就的东西的话，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战胜一切磨难、战胜一切挑战的。这就是李光耀的观点，这就是新加坡李光耀的观点，就是我们想来想去，我们不需要一个谁，我们人可以搞定自己的事，这就是李光耀的观点。我们再看孟子计划，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人莫纪念。我们再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了，原来世界上很多潮流和我们老祖宗谈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遥相呼应的，都反映了一点，就是我们偶然为重，我们不是不能达到很高的标准，只不过来讲呢我们是没有努力，我们错过去了，我们因为啊历史的、家庭的、现代的、环境的各方面，我们错过去了。你看我们历史上有人这样达到过吗？你看道德上有这样的人啊，这个工业上有这样的人，智力上有这样的人，然后其他的体能上有那样的人哈，灵性上还有那样的人，哇，灵性上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还有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是可以达到的。没有达到是因为我运气不佳，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从小就整个啊在一帮啊坏蛋的什么里长大，这就是人的借口，明白吧？那么国人之自足人性观，我把中国的人性观高度，大家记住，小组啊组长各个方面大家记住，新朋友你们要记住，虽然可能有点吃力，里边有一些历史高度的概括总结和一些学术方面的一些观点的抽象，我把中国人对于人性的自足定为三点，一个叫做国人是自足的人性观，就是我们对人性是自足的，所以表现在什么呢？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孟子的观念，还有人人皆有佛性，这就是中国禅宗的观念，就是佛教到中国来的禅宗分，就是人人皆有佛性，没有什么就是只要自己你潜心的去追求你顿悟的话，你就可以成佛的。然后接下来我心即宇宙，你看了吗？我们从孟子，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到这个谁六祖慧能唐朝的，我们接下来我心即宇宙，这是北宋陆九渊的一个词啊，这是典型的我们以前叫做唯心主义的啊，这个叫做主观唯心论的，我心即宇宙啊，我心就宇宙即是我心，他这个话是意思，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这就是陆九渊给后代的所谓儒家的心学带出来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例子。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影响到明朝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啊，在中国历史很厉害，这个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啊，这个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心外无物，我心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这是典型的自足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在这样的一种自足的对人性的一个自足的看法上，那么中国人把人性提高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叫做成圣观，就中国人的怎么做一个君子，怎么达到一个人生最高境界啊，我们就成为了国人的自为的成圣观。什么叫自足呢？自足就是都在我这儿了，我不需要外边有一个神的力量，不需要，我只要自己努力的开发就可以了。那么自为的正好是他的呼应，正好是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一事。所以我们要想做到君子，达到高标准，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很有意思，孔子就有句话，他说我欲人斯人至矣，吾欲人斯人至矣，人是孔子当中最高的标准。他说这个人难不难呢？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人都行不出来，但是孔子说了一句话，吾欲人斯人至矣，说我要想做一个仁爱的人，仁爱就来了，明白吧？就这么简单。接下来求其放心而已，孟子有一句呼应，就说什么呢？我们人要想真正达到最高的标准，就是把丢失的那个东西，放下的东西再找回来就可以了。你看了吗？又是一个自足的东西。那接下来孟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尽其心也知其性也啊，知其性也则随知天也，这句话我就把高度我概括一下，就叫尽心知性知天的意思。尽心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本心彻彻底底的按照诚心啊，能不能了解清楚，然后你就知道你有一个全备的美好的天性人性，然后接下来你就知道天了啊，通过这个你就知道天了。这里隐含着很奥妙的很积极的一些东西，但是这里边隐含着非常强的自为的人性观。然后呢他又说了，存其心养其性则可以是天也，我就把它刚概括为叫做存心养性是天，就是你把那个美好的心保留好，你把那个美好的品性保留好，然后你就可以与神同行了，你就可以去侍奉天了。你看了吗？他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人生的目标最终要侍奉天，这是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啊，这就是所谓的孟子心性论当中他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很积极的东西。但是这里边又有跟基督教原则上不同，原则上不同就是人侍奉天是不配的，你也侍奉不了，你也没有能力，明白吧？是靠神给你的恩典，给你的加添才可以高某。那么中国人的话呢，就是我要做好的话，我就可以侍奉天了，而且我能够做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所以我自强不息就能做好了，明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叫做格致成正，修齐治平，大家都知道我们叫八条目啊，这中国影响中国最有名的就是八条目。格物，格就是格物，就是物理研究万事万物，致知就是了解基本的啊这个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啊，诚意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放诚，正心的意思就是要把心端正了啊，不要有歪心，然后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就可以达到圣人标准了。那么到了司马迁和陆游这个方面，陆游杜甫这块，我们又发现了儒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括，我管它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看了吗？前两个都好像是从本性当中发掘，那后一段呢又反映儒家的一种外求的一种东西，就是如果你想达到一个君子，除了你内心发掘自己诚心正义的功夫以外的话，你去读书，读先贤的各种各样的书，所以读书破万卷，然后接下来行万里路，你去实践，你去练习，你去操作，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成圣人。所以又看出儒家还有外求的一方面，内求和外求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圣人的啊，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两条途径。所以最后儒家的结论就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尧舜就是中国儒家最高的标准。所以孟子最后的结论就是同意人人可以为尧舜。 那么到了宋朝，有一个大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儒家啊，他虽然功业没有做到什么，他是一个书生，但是他的话语大得不得了，口气大得不得了。那他就说到这几点，他说我要为天地立心，为圣明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我张载啊这样一个书生的使命。我代表了历史历代儒生的使命，也代表了孔孟，像算是孔孟下到万代儒家应该所做出的一个英雄的使命。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自为的成圣观。他这里面为天地立心，天地根本没有心，是靠我们给他立的啊。为生命立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命运，是靠我们给他规定的。然后为往圣继绝学，往圣的绝学已经过去了，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我和后来的。然后万世开太平，我不仅要带出一种学问来，我还要做出一个太平盛世，值得万世万代去颂扬、去效仿啊、去继承。这就是一个口气，我说口气大得不得了吧？大不大啊？比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大啊！你们跟他比起来差太远了。然后国人是自乐人生观，我们看到啊，自足的人性观、自为的成圣观，还有自乐的人生观，就是这个现实当中我们有什么缺乏吗？我们有缺乏，但是即使缺乏，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不缺乏，我们还可以找乐子，我们至少没事我们可以偷着乐，我们可以自己跟自己乐啊。所以就产生了儒家在这个现实这种不满、这种残缺物质精神各方面矛盾当中，他还可以找乐子，而且这个乐呢曾经吸引着太多太多中国的先贤啊，匆匆陶醉其中。我们不知道他是真正找到了，还是自欺欺人，还是麻痹者，还是……所以中国儒家传统当中有美好的一些佳肴啊，叫乐。所以我说啊，我管它叫枕宫之乐啊。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谈为佳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饭疏食饮水，就吃的粗茶淡饭啊，喝的就是清凉白水啊，也没有什么可口可乐啊，没有什么这些东西咖啡。然后呢，举弓而枕之，弓就是肱二头，就是这块，这样睡觉，意思就是连个枕头都没有。孔啊，这个谁？耶稣说什么啊？狐狸有洞，天鸟有窝，啊，人子连个枕头没有，他也这样，我连个枕头没有，就是我穷到这个地方啊。孔子才说了一句话，他说乐在其中矣。然后他其中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大家记着后面一句话的，于我如浮云。但是不知道与我如浮云是指什么，就是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大家记啊。他说饭粗食饮水，他吃粗茶淡饭，饮着就清凉白开水，可能连个烧水暖壶都没有。然后举弓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就是这样一个朋友，这对中国儒家的一些书生、一些穷酸的人啊，是非常有安慰的。因为啊，安慰了太多太多人了啊，确实他有他积极的东西，这叫做居啊，枕宫之乐。我再概括另一个小故事，我管它叫颜回之乐，你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成语，我们发扬光大，就这样，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啊。你看表述都很啊，枕宫之乐，音韵都很美，哎，那枕宫之乐，颜回之乐，颜回之乐是孔子特别称赞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孔子是不是很早就死去了？但是贤惠的贤的不得了啊，是比他的子路啊，比他的这什么子贡啊都很好啊。他死的时候，孔子悲痛的不得了，大哭啊，哇哇的放声大哭，就是那个。他以为有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贤哉回也啊，这个颜回太贤了。他说啊，居陋巷啊，这个贤哉回也啊，这个大家有谁记得吗？你们有谁记得吗？那一样，我一时间没想起来，这脑子就是年纪大啊！一旦自一表演，居陋巷啊，邻人不堪其口，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再一次强调，贤哉回也！一旦是我只有一勺饭，就到这个程度，是吃的上顿没下顿，然后一瓢饮啊，就这么一勺水了，还不知道哪逃饭来的。居陋巷，而且居住的那种，哎呀，你想想，2500年前那是什么居住环境？也没有电，也没有卫生，也没有厕所，也没有什么输水管道等等。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邻人不堪其苦。那大家现在要住到那儿去了，你们还不知道怎么不堪其苦呢。另外回也不改其乐，那回还是很乐的，又乐得不得了。 孔子就赞叹不得了，他说贤哉回也。啊，我们还有永归之乐啊，永归之乐啊，也是一代很有意思的家法。就是孔子啊，那个时候他说啊，他说暮春者啊，就是春天已经快进了暮了。然后呢，他说啊，暮春者，春服既成，我们都已经坐上春服了，所以各个时候有它季节，它有它啊不同的服装。他说冠者五六人啊，童子六七人。然后接着他们就出游了，就是我们的奥汀啊，我们的奥汀，那个奥汀哪像现在圣淘沙河东海岸，不是这样，奥汀都是很小的小泥水沟啊，在那儿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孔子就说了一个很有意思，表达了也非常奇美的一句话，虽然不是诗，但是比诗还要高超，很简洁。他说什么呢？他说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这么几句话加在一起，你看十个字吧。浴乎沂，就是在那个沂水的那个小沟里边洗一下澡，然后上来到舞鱼台当中啊，畅畅快快的被那个清风吹得太爽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高峰啊，爽啊，就这样子啊，把风都吹干了，咏而归，大家手牵手一边唱着歌一边啊就回来了，多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乐，哎，这是人生太有意思了。啊，我们接下来有鸿之乐，有鸿之乐，我把它概括为什么呢？啊，唐朝刘禹锡的一个词，啊，就是什么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还记得这个吧？啊，可以调素琴，悦琴声，啊，然后无丝竹之乱耳，啊，无案牍之劳形。然后最后孔子说：“何陋之有？”就是说这个，啊，这也是给人产生一个极大的一种安慰和乐趣，是不是很美吗？啊，成圣之乐。我们刚才谈到孟子反心而彻，乐莫大焉，反心而成，乐莫大焉，就是人在追求成圣，我也很有乐啊。最终我就把它高度概括为孔子的人生三乐。人生三乐，孔子人生三乐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吧？有朋自远方来，这个学而时机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不亦乐乎？然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的三乐，他就把人生最大的乐趣限制在我们现实的有限性的今生里面了，就是人不需要再找，这现实太有乐子了啊！哪怕贫穷的叮当响也太乐了，就是这样，就整个的乐啊，这就是中国的我们叫做乐感文化。这不是我说的啊，这当然这也是我理解出来的，我很深深同意，这也是中国一些哲学家这样说的啊，中国的文化是乐感，因为他相信人的自信的完全。那我们再看，那圣经谈到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那这怎么解呢？怎么理解？人性在最乐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如果你稍微思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即使凯琳也可以想到。即使凯林这个孩子也可以想，就是我们人性当中有一个绝对观，这是太可怕了，这一下就把我们乐整个这种自我陶醉就给打垮了，这个绝对观太厉害了。这绝对观现在大家都麻醉了，不知道绝对观什么，我稍微点拨一下你们知道了。这绝对观当中包括这么几点，第一个时间上的永恒，哎，这里还是很哲学味道，什么是哲学史与时间永恒？我就告诉你，你到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你现在乐呀乐呀乐，孔子到死的时候，哎呀哀叹的不得了，哎呀哭的不得了，明白了吧？所以人生当中，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明白吧？就是什么呢？你现在活着好像没病没灾挺好的，但是你生命快结束了，你突然间发现人有一个超越死亡，有一个盼望跨越死亡的一种永恒的时间观念，这是哪来的？如果说人已经自足了，人应该可以把生命完延长，至少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安慰自己，没有的，人生在苦难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都是非常痛苦的。还有几个不痛苦的，那是自欺欺人的不痛苦，自我麻醉的不痛苦。第二个，在空间上的自在，空间上的自在，我们也是这样。这你说的也很抽象嘛？什么叫空间上自在呢？我叫做同在加自由。做什么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很觉得自己分身无数。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比如说张军弟兄就是这样， 我们在这边有工作，但是我们家小在那边，我们的妻子在那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父母很大了，我父母为什么每年要飞过去看一下他们，就是我们很希望在他身边，但是我们分身无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尤其是两个谈恋爱啊，谈恋爱谈不得了。我们有些人在朦胧的感情当中更可怕，因为朦胧感情对人吸引更厉害啊，谈恋爱当中那种朦胧最厉害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有一些人啊，对吧，我们社会地区都会有最苦的时候啊，最苦的就是这个。所以空间上的同在自在，如果我们像，如果我们要像这个谁孙悟空一样，哎，这是拔个毛把吹一下，然后自己跑到那边去了，然后再有好事的时候，那边有好电影，拔个毛放在这儿。所以以前我喜欢看电影，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常有一种幻想，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看电影，假设我那个时候要像孙悟空拔个毛，在那边看电影多好，我就实际上就看两场电影。你们可能有各自超越时空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有这个观念，都有这个观念。还有一点就是自在，自在，自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以前经常做这种梦，就是常常做梦像谁呢？就像卧虎藏龙那个，你知道谁飞起来，哇，从竹子跳来飞起来，总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鹰的飞翔，鱼的潜游，我们人就总觉得这个两腿太笨了，怎么这么慢呢？所以人的对空间就会出现了一种不完美。这绝对观给我们产生了一个绝对的不完美。内容上的全知真知，我们很希望我们无所不知，尤其是对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股票啊，这个女朋友啊，这个件事，这个生意怎么样，我们很希望能够全知，但是全知是不可以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理解，释迦牟尼理解的最深刻啊。西方有一个跟他有点意思的，但是远远不如释迦牟尼理解深刻的人，叫康德啊。这康德呢，在西方比释迦牟尼好像名气还大。但是我不明白，这康德的东西跟释迦牟尼的东西比起来啊，就像老手和顽童一样，比起来讲，他们都谈了一点，就是人不可能全知那个真相，就是按我们现在这种知法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知道它的现象，不能知道它的本质。内容上还有种类上的全配，哇，我们很希望像孙悟空一样啊，我们有老鹰的翱翔的那种飞啊，我们有那种犬的那种鼻子啊，我们有猎豹那种跑啊，我们有鱼的那种游啊，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在体能、在智能、在各种多样性方面全备的，明白吧？我们希望我们有爱因斯坦的脑子，我们希望我们有啊这个孔子的道德，我们希望我们有岳飞的武功啊，我们又希望有那个谁的啊这个啊毛泽东的运气等等，我们都想得，都想得。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很奇特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说程度上的彻底，程度上的彻底。到了小的时候，就凯林这个时候总觉得，哎呀，以后我弹琴会弹得最好啊，这样。哎，到了二十来岁的话，发现哎，我一考试就行了，我也努力了，考不行，我发现有些东西我再怎么做好像似乎不是我最好的东西，所以我要有选择了，就是我会放弃一些东西，选择一些东西了，明白吧？就是你就有点自知了。然后接下来等到了晚年的话，即使我选择的东西我也只能做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样的话呢，程度上的彻底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不可能彻彻底底的得到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你问一些健康的人，你问一些非常漂亮的人，你问非常天才的人，他真正如果聪明他漂亮的时候，他都到了中年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哎呀，我觉得我不是很漂亮，我还有很多地方。那个爱因斯坦和牛顿，你当时问他的时候，牛顿说了一句，哎呀，我只是捡贝壳，偶然间在海边拾了几个贝壳而已，他就会这么谦虚。爱因斯坦死的时候更谦虚，爱因斯坦的话，我这搞了些什么东西啊，千万不要把我怎么样，我这搞得太少了，而且我死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搞什么追悼会之类的啊，我死的时候埋的时候千万也不要有人多少人来，也不写什么东西。所以爱因斯坦死的时候，据说只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很小规模的一个很低调的东西，他觉悟了，明白吧？所以我们越不觉悟的人，越怎么样的话，越是傻瓜蛋，就是你越幼稚，越是那种哎呀不得了，觉得哪都招不下的那种人，就越是幼稚。所以程度上的彻底，非常 所以我们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造成了绝对的对立，就是人越单纯的时候越感觉到这种张力，越老油条的时候越觉得没有这种张力了，那是使你麻木了。所以人生态度就出现了这几种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懵懂无知，懵懂无知态度就是现在像小米这个年纪就是懵懂无知的年纪啊，就是像凯琳，甚至凯琳这个年纪就是懵懂无知的年纪，你还不知道什么绝对，也不知道这个理想和现实的绝对张力，所以他不痛苦啊，他不痛苦。你看小孩那眼睛嘛，那个说小孩刚生出来他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他是无我无他的，他并不是说这是我这是他，不是这样的。那小孩第一次说我不要的时候，就是说我和他就分开了，对吧？他那时眼还看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我好像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我，这种感觉，所以他是懵懂无知的。第二个叫做以醋为水的，我就是用这么一个词的意思，神以醋为水的话，就是有朝一日他突然间看到了很多高过自己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啊，他消费比我高，他买的那个包啊，什么什么牌子的，一个包就1000新币。我现在提这个包的话，假皮的，真正卖的话也就10块新币，所以我就觉得不公平。然后他为什么他的家庭这么有钱，我怎么到这儿来啊？我是粗茶淡饭，像孔子那样的哈，饭粗食而饮水，为什么这样？我怎么这么样？所以心里就出现了我们叫做嫉妒。醋啊，整天喝醋，这个整天喝醋可不一定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低级的醋，它也还有比较高级的喝醋，超脱了低级趣味。他怎么样呢？他觉得我应该超越自我，我应该达到历史上先贤的那种角度，现在这些人我还要超越他，所以他的标杆还定的比较高，而不是只是看手提包子怎么样。接下来啊，叫逆来顺受，发现再到一个程度。哇，达不到了，就是有这个差距，怎么办呢？算了，接受，没有办法。再接下来就是自我麻醉，啊，我就是找一些理由，看一些哲学，啊，然后最终呢，我就麻醉自己，认为我这是合理的，啊，人不能跟人比啊，人比人气死人呐，怎么样？哎，我们就麻醉自己了，麻醉完自己的话，我们就进入及时行乐了，就是现在哇，就这一生，你赶快就行乐吧，赶快做吧。还有一种。他不甘心这个东西，他在即时的极乐当中常常有一种觉悟，他觉得人生离我那绝对标准为什么这么远，这个人生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啊？这是极少数一批人，他从即时行乐当中，他拉开即时行乐当中那种虚伪啊，那样的一种帘幕，他最后看上赤裸裸的人生的怪诞和人生完全不能达到那种理想，最后他告别我们。很少数一些人告别我们，真的历史上有很多了不得的人，尤其是既有那种智力很好同时又有人文气质的人啊，你像川端成康这种诺贝尔奖金得主啊，文学家，你像这个海明威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人，最后他选择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实际上是人在绝望当中真正面对那种永恒，真正面对那种完美的时候，他无法填补这个张力，最后他发现我现在活着和我真正理想的太差得太远了，最后算了，这个人生根本就不值得了，算了，我就死了。所以我们再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再讲快一点，圣经启示让我们看到了罪隐含着这几个方面。这句话我刚才已经开始谈了，我再简单的谈一下。第一个，丧失，亏缺就是丧失的意思，这罪使我们丧失了什么呢？丧失了某种本能和本质。第二个，神的属性，丧失了这个本质是从神而来的属性，不是我们人出来的属性。第三个，丧失了神的属性当中的一个全备的丰盛啊，这是荣耀，神的荣耀。第二，与神交往就是一种关系的断绝，因为这种丧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关系没了，关系没了，天缘就没了，天缘没了，神的品质就没了，神的品质没了，我们自己就失去了为人的，被造为人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本质就没了，没有这个本质，我们的本能就失去了一大半。我打这个比喻，我上次给大家不是放没放过这个片子，对吧？这是一个瞎子的美国一个很天才的一个音乐家，但是他是个盲人，所以他可以把音乐各方面通过他的耳朵各方面和嗓子表达出来，但是他无论如何你想到他是个生来的先天的瞎子，他无法画出这幅图画来， 他假设是个先天的瞎子的话，你让他，你就怎么打死他，他也行，画不出这幅图画来，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失去那个能力了。我们人也是这样，你让他怎么想象神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基本上想象不出来，他想象中的都是错误的，他只要一想他就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样的一种很健康的母鸡和公鸡在一起，你作为一个鸡多健康啊，你看看多健康啊！我们叫做夫唱夫随的，在雄鸡和母鸡这样在一起，但是作为鸡来讲是很健康的，但是它跟这个苍蝇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明白吧？它永远失去了那样翱翔的能力，它不是一个层次，一个档次的。这个蝴蝶很美，但是这个蝴蝶它是从一个青虫，很恶心人的青虫蜕变来的，所以蝴蝶撑过整个生命的蜕变，它就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境界，美得不得了。这个境界，一个从人见人恶人见人贱的一个地方，进入人见人爱人见人珍惜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上次我在美国前几个月前我照的一幅图画，它非常感动我，它的树叶这么美好，但是你看它的树叶，如果真正你把它每一片树叶拿下来的时候，假设跟这样一片树叶比起来的话，它单片树叶来讲它并不比这片树叶美，也不比这片树叶大，但是怎么样呢，它跟大树连着，所以它就可以常青，而这棵树叶再怎么美好它剪掉拿下来了，所以它很快的，大概一两天，哎，两个小时它就有点枯萎缩水，大概一两天就不行，明白了没有？那么我们看这样一幅图画，这是姚明，对不对？你看他的手，你看他的胳膊，你看他多准，一个篮球队员假设没有手臂他怎么办，你想象到篮球人。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论题，假设是这样一个手，他还是不是手？如果从现代的科学来讲，他说他还是手啊，他有他手的细胞结构神经的骨骼。但是呢，以前离我们这2300年前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就是西方的一个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大家都知道，都是受他影响现在的。他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手啊，一断割断离开这个身体就不是手了，因为这个手基本的本能已经完了，它剩下的是个解剖的能力，而不是手的能力。我们看这个电灯，给他们孩子先弄走，家长先给弄走。我们再看这个电灯，你会发现这个电灯泡如果没有电的话，它就是一个玻璃片，它跟玻璃片没什么关系，当它发出光来才是电灯泡正经的本能。那我们这个电脑也是，我用的这个电脑更能反映这个。这个电脑现在已经功能很大了，若没有网络的话，这个电脑再怎么比拼也只能比拼它的储存量和速度，它的丰富已经没有了。 OK， 我们用这幅画基本上结束今天的话，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人离开了人群以外，他就变成了一个狼孩，这是跟狼生在一起，跟狼孩，这个孩子生产了，跟狼孩大概生产了8个来月，并不久啊，最后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看资料，然后慢慢的话呢，他的骨骼各方面都会有些变化，你看在他发展当中呢，他的骨骼呢，他后腿的话就跟那个豺狼的那种狼腿一样，他就不是再有人直立需要的那种骨骼和肌肉结构了。所以耶稣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服。什么意思啊？神定了一个时刻，就差派他的儿子来说，时候到了，你们不要执迷不悟了，你们要看到另一个高度，另一个标准，另一个境界，这就是天国的境界。悔改，你们悔改干什么呢？你们要从转向，从现实当中转回来，看天国，看神，然后信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呢？福音就是靠着神的能力再给你带回来，再使你能够看到那个标准，不像一个盲人，再使你有能力达到那样的，不像一个废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耶稣还有一句话，他说圣灵保惠师啊，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也是神，他说他来了就要在这个世上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来了以后，我们生命当中突然间有一个责备的标准了，然后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罪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座的有人 根本不信耶稣基督，不相信原来神给我们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来了让我们看到了，但是你不接受，不相信。也就是老鹰来了告诉你，我们虽然长得毛羽毛看似挺相像，但是我们可以飞起来，你飞不起来，你相信不相信你飞不起来，但是你相信不相信你以前能飞起来，他不相信，他认为我们老鸡本身就不能飞，明白吧？接下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谈的这个标准全是天国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跟耶稣和好，进入他，然后靠着永恒的能力慢慢慢慢起飞，就像飞机一样慢慢起飞，最后跟他一起升到永恒当中。好啊，我们今天时间也还是蛮紧的。